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印光大师这一位大德，是我们现代海内外的佛弟子，对他老人家都非常的尊敬。他老人家一生的修持教诲，可以用16个字全部都概括了。这就是他常常讲的：顿轮尽分，贤邪存诚，身心因果，老实念佛。这四句他在一生当中确确实实做到了，不但做到，而且做得很圆满。一生当中啊，也本着这四句教化一切众生，无论是言谈说法著书，都离不开这16个字。我们要想学他老人家了，就从这16个字下手啊就行了。学佛不但要明理，要懂方法，说再讲还要找一个好的榜样，好的样子，我们的学习才会有快速的长成。过去李老师常常教我，我最初跟他还没有出家啊，还是以在家居士的身份，他告诉我，他说古人呢别学苏东坡，今人呢不学梁启超，那时候在家的时候，这两位都是佛教的名人，也是佛教的大德，为什么不能学他呢？他们是佛学家，对于经教啊可以说是相当通达，但是没有其如佛所讲的境界，换一句话说，没有得到真实的受用。真实受用的标准就是了生死出三界，他们没做到啊。所以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记载啊，他还转世啊，还不错，还没有堕三恶道啊，得的是人生，但是得的人生呢，他的智慧福德比前一世又差了一层，往后退呀，他不是往前进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选择一个典型，选择一个榜样向他学习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啊，不能不慎重。我出家之后，李老师对我格外的关心啊，他非常谦虚，非常客气，他说我的能力啊只能教你5年啊，他说你最好啊学印光法师，跟印光法师学习，那印祖已经往生多年了。印祖是民国29年往生的啊，那我们怎么个学习法呢？印祖的文抄在啊，依照文抄来学习，你就是印光大师的学生。那么我们综合 印光大师生平的著作，这16个字就是他老人家的真传。四句，句句意思都无限的深广。我们从哪里下手呢？从顿轮见分下手。这样学佛就学得非常踏实啊！轮是伦理，是伦常，也就是说做人的道理啊。儒家的教学，佛法的教学，都是教人从做人做起。首先我们要明了人与人的关系啊，这个一般在家同修夫妇的关系啊，现代人为什么结婚不久家庭就发生变故啊，就离婚了？最不幸的是儿女，童年的时代不是失掉父亲就是失掉母亲，终身的遗憾呢，这个对他这个长成啊，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影响。这是不了解这个夫妇的关系啊，父子的关系，兄弟的关系，朋友的关系啊，这个五伦到最后是君臣的关系啊，君臣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，然后再扩大啊，我们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，与自然万物的关系，你都能够辨别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然后你才晓得我们应该怎样做人啊，如何对人、对事、对物都能做到恰到好处，都能做到圆圆满满，这就是敦伦尽分。分是本分呐、啊，我们要把自己本分的职责做好啊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啊，我这一生呢，选择出家这一个行业，这个出家是一个行业，我选择这个行业，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呢？我了解这个行业，我对于这个行业有兴趣，非常欢喜。这个行业在佛法里面来讲呢，叫如来家业。这个行业做的是什么事情呢？经典上所说的弘法是家务啊，度生是事业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我选择这个行业，我的本分就是弘法度生啊。弘法是宣扬佛的教义啊， 把佛教诲众生这个殊胜的教导，尽心尽力的介绍给社会广大的群众，帮助这些人认识佛法，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真正能够做到他自己本分的职责，这就是敦伦尽分。释迦牟尼佛是我们最佳的榜样啊！啊，我们从释迦世尊他老人家一生的行医里面去观察他所做的顿能见分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就获得圆满的启示。在这个里面我们得到高度的智慧啊，他选择的是出家学佛弘法利生，他一生当中修行，修行成就了。这个成就是什么呢？我们用最低的标准来说，有智慧，有定力。智慧是对于一切法通达明了，定力是不会受外面境界的诱惑，自己能做得了主宰啊，有这样的能力了，也就是说你有能力辨别真妄，有能力辨别是非，有能力辨别邪正，有能力辨别好恶啊，获得这样的能力啊，智慧得能，然后你就要帮助一切众生。所以他老人家表演给我们看的讲经说法49年了啊，一直到他圆寂，没有一天空过，一天不讲经说法，他的本分事情就没有做圆满啊，尽心尽力。只要有人听，有人向他请教，没有不竭诚尽心尽力呀，去教导他啊，真正是学不倦，教不厌啊，他是我们最好的典型，最好的模范啊。我们学佛就应当向释迦牟尼佛学习。这个是出家人的本分，出家人在这个伦常里面他也算是一伦嘛，伦是一类嘛，他的本分就是干这桩事情。那么至于其他的事情，像建道场，做其他利益一切众生的事业，释迦牟尼佛没有做啊，他一生没有建道场啊。 他老人家生活是树下一宿啊，日中一时，吃的东西一天吃一餐，到外面去拓钵啊，拓钵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晚上住在哪里呢？看那个大树底下好休息，到晚上在那里盘腿坐一宿。啊，过的是这种生活。啊，以后这些国王大臣、大夫长者，哎，他们知道了，啊，发现世间有这么一个有学问、有道德的人。大家都愿意亲近，亲近这树下这个场所太小了，于是他们才建精舍、建讲堂，提供场所，啊，让佛在这里教化一切众生，啊，这才有了精舍讲堂啊，我们现在所讲的道场，啊，道场是谁建的呢？不是出家人建的，是在家学佛的人他们建的，我们称之为护法了。要用现代化来说，这个道场所有权是在家人的，这个出家人到这边来有使用权，出家人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，所有权是在家人的，出家人心才清净啊。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，古代的寺院丛林也是国家建的，不是出家人建的啊。你看看中国大陆有很多古老的这个大的寺院，我们看到匾额敕建，这敕建就是国家建的，皇帝下命令啊，地方政府所建的，这是占大多数啊，还有少数是大富长者，这古时候叫大臣啊，豪富人家他们捐助的，他们来建立的啊。至于说出家人化缘来建庙，那是晚近之事，在古代没有听说过啊，经典里面没有这种记载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出家人要化缘来建庙，已经是不如法。怎么样才如法呢？出家人没有道场，应当学佛树下一宿嘛，日中一时嘛，这就如法了。姜维农居士在《金刚经讲义》里面，他就提倡这个方法。我读了之后非常受感动，啊，尤其现代这个社会，比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方便太多了。怎么说方便太多了？这现在有帐篷啊，这帐篷很便宜啊，很经济，也很实惠啊，一个帐篷至少可以用三年，我们在树下搭个小帐篷，你说这个多自在呢啊。吃饭说实在话，我们现在虽然不流行拓钵，拓钵决定行得通，只是你不肯干呢。在台湾这个地区学佛的人有多少啊？出家人拓钵不要钱，只拓钵一钵饭，我相信谁都乐意供养。不但你有的吃，大概天天吃了都不错。为什么？很难得到你一家来拓一次嘛。这个制度好啊，你要是建一个道场啊，你就有麻烦了。道场要维护，你能不操心吗？你操心这个事情，你的心还能清净吗？清净心 生智慧也。唯有智慧呀，才能自度，才能够度他，才能帮助别人。你的心里面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忧虑、牵挂，跟一般人没有两样，你怎么能度自己？你怎么能帮助别人？所以顿能尽分里头最重要的啊，我们是以这个出家这一轮来说，决定不能搞道场啊，道场一定要让在家人去做啊，他搞这道场我们去住啊，我们修行如法如理，他一定尊敬啊。我们做的不如理，是不守戒律，不守清规，他当然把你赶走啊。你说这个哦，这个居人家的道场我们很难住啊，不能长久，天天看别人脸色，这个日子不好过啊。那实在讲是你自己不如法，你才看人家的眼色，处处就讨好别人。如果你做的如法，他求你啊，他希望你常住在这个地方教化众生呢，他有功德了，他有好处啊，你操个什么心啊？真正担心的是担心自己不入法，担心自己破戒不守清规，不通教理，没有智慧。你怎么能接受别人供养呢？所以只要自己行得正，只要自己守规矩，如理如法的修学，不要怕这个没有供养，不要怕了没有地方去住。过去啊，这很多年前了，香港有一位喜成法师到台湾来看我啊，跟我提出啊，他想建一个丛林，我没有同意啊。我当时劝导他，如其建丛林啊，不如建祠堂啊。他问我什么道理，我告诉他，佛法是师道，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一定要先提倡孝道，孝道能发扬光大，师道自然建立。所以我跟他谈，如果你真的有愿力，有这个力量，你应当建祠堂。而出家人呢，出家人最好学释迦牟尼佛当年那种生活。我们如果有志同道合，有几个人，我们可以组织一个小的僧团，我们住帐篷，我们托钵。他听到我这个说法了，也很感兴趣。说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构想。可是以后回到香港去了之后呢，我就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啊，这谈谈就算了了啊。我说的话了是实话啊，出家人决定不能怕苦啊。世尊入灭之前呢，教导我们以戒为师，又说以苦为师，怎么能怕吃苦呢？以戒为师，大家能够理解，一定要遵守教戒，如理如法的修学，你才有成就啊。为什么又说以苦为师呢？诸位要晓得，这个生活艰苦啊，你对于这个世法就没有留念。 容易生出离之心呐、啊，所以富贵学道难，富贵人家样样都很忧郁，都很自在，舍不得离开娑婆世界。你跟他讲极乐世界怎么好，他没有见到啊，他现在这个享受啊就非常之好啊，舍不得去啊。那个生活在苦难的人啊，告诉他西方极乐是世界好啊，他这里苦头吃尽了，听说一个好的地方，恨不得赶快去啊。以苦为师，这个里头有很深的道理。所以学佛一定不能怕吃苦。欢喜接受啊艰苦的生活环境，对自己的修学一定有帮助，一定有好处。佛法的弘扬传播最要紧的是在自己的修学，你自己修学没有成就，你自己不能契入佛菩萨所证的境界，拿什么去教化众生啊？固然佛家的经论呢很多，真正是浩如烟海，这些典章文物纵然摆在你的面前，无比的丰富，你要不能正确的理解，你要不能契入他的境界，你读的你所讲的依旧是皮毛，依旧是表面的，一分一毫都没有入进去，自己没有得到真实的受用，你怎么能够帮助别人？这是事实。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啊，国内国外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信佛的同修、学佛的同修啊，他们有没有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呢？如经上所说的呢，没有见到啊。不但没有见到啊，我还没有听说过。学佛多年，依旧是迷信，依旧是贪嗔痴慢呢，在加速度的增长。思想、言行皆不如法。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些事实？有没有去想一想，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啊，实在说，把顿轮尽分、贤邪存诚这八个字远离了，舍弃了了。所以印祖提出这八个字，这个八个字不但是救佛教的命啊，真正是挽救这个社会呀。是一副无比的良药，是绝妙的处方啊。因此 我们想想祖师的教训，想一想释迦牟尼佛，他老人家一生表演给我们的榜样。我们应当从什么地方来学习？应当怎样学习，才能其如家境？这个家境就是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这是最好的境界。无论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，像佛当年在世，跟随他的这些弟子们，经上记载1255人，这些人过的生活都是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过的特殊生活。在我们世间人来看，他们是贫苦到了极处啊！可是他们乐，他们真的快乐。我们看到苦，他们是离苦了，而且他们这种生活当中得大自在，得真正的快乐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乐这种享受啊，与我们这个生活富裕不相干。极清苦的生活里面有大乐，佛与弟子们展现给我们看了。而在中国，佛教没有传到中国来之前，中国人也有啊。儒书里面记载，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，颜回居陋巷，一箪食一瓢饮，换句话吃饭连个饭碗都没有啊。但是竹子编的盛饭呢，吃喝水呀，连茶杯也没有啊。用个葫芦瓢来喝水呀。一般人看到那个日子是贫穷到极处了。夫子赞叹说，假如让别人呢，那是不堪其忧啊，可是颜回呢，不改其乐。颜回在极贫穷的环境当中啊，他快乐。他这个快乐跟这个佛与弟子们的快乐没有两样啊。他落在哪里呢？落在破迷开悟了。他觉悟了。觉悟的人呢，极其贫苦生活环境里面，他还是享受大乐。这是一般人没有法子理解的，一般人呢决定体会不到的。这种乐就是顿轮净分，顿轮净分的人才能享受这种的乐趣。所以出家人要像个出家人，出家人要像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就是出家人的样子。出家人应当做出家人本分的事业，那就是修定修慧，修戒定慧。戒定慧三学缺一个不可以，有戒未必有定，有定未必有慧，但是有定一定有戒，有慧一定有戒有定。如果说有定没有戒，那是假的；有慧没有定，也是假的，那是狂慧。 那不是真实的。啊，一定是远离贪嗔痴，勤修戒定慧，啊，这是我们的本分。啊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这也是我们的事业。这是顿轮尽分这四个字简单的说明。啊，贤邪存诚。啊，这句话现代人懂得的人不多。啊，不但一般人很难懂，以前还有个老法师非常有身份有地位的。啊，看到这个四句才给我讲，太深了，这个话我都不懂啊，一般人怎么能懂呢？啊，可是这是印祖在民国初年的所说的。民国初年那个时代读中国古书的人很多，所以老法师写的这个四句大家都能懂。现在人不读古书了，啊，什么叫贤邪真的搞不清楚了。贤是防止的意思。啊，特别是我们要认真预防邪知邪见，要预防邪说邪行。要存真诚之心呐，处事待人接物都要真诚啊。这桩事情说实在话，在古时候那个社会也容易做到。啊，古时候帝王的时代，一般讲啊，这个社会是保守的。啊，是受到严格管制的。而现在民主自由开放啊，那就困难了。啊，你想在过去，这些不正当的这些言论文宣著作都是列在禁止之列。为什么呢？扰乱社会人心。啊，是被禁止的。今天在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里面，言论自由、出版自由，那就没法子了。所以政治政见有邪知邪见更多，完全要靠社会大众啊，用你自己的智慧去辨别，你去选择了，没有人保护你了。啊，在从前呢，这个国家帝王的时代，帝王最大的责任就是要保护啊老百姓呢思想的纯洁纯净。啊，所以学记里面呢有一句名言说，建国军民教学为先。啊，建立一个国家，建立一个政权，教导老百姓什么事情最重要呢？也就是说，你做帝王，你做一个领导人，你做一个领导人，哪一桩事情最重要？教学，要把教育办好啊，要令社会广大群众远离邪知邪见。你这个社会 才会安定，才会繁荣，才会兴旺。这在从前，从这个主政的人，是他第一桩大事情，要令社会广大的群众都能够存好心的。我们提倡这个四好运动啊，贤学存诚呢，才能真正做到四好。四好里头第一个是存好心，好心是什么？真诚之心，处事待人接物啊，都能坦诚。没有丝毫邪僻也，这个是好人好事的根本，也是成佛成菩萨的根基。我们怎能不重视？怎么能够疏忽呢？那么在现代，负责任的政府，他也顾及到这桩事情啊。我在新加坡讲经说法也有10年了，新加坡的政府对他的人民负责任。我第一次到新加坡讲经是88年，1988年，他们邀请我到那边去弘法。新加坡的政府要了解我，我的学历经历要报上去。我到那边讲经，那个经的内容经本，讲解的内容也要写成一个大纲报上去，要经过他的核准才准许你讲啊。那么我们讲经，我听说政府派人员来监听，他们是便衣，像听众一样，我们也不认识他，听你讲的跟你的这个报上去的这些资料符不符合，你是不是在造谣生事？如果你讲的跟你所报的内容不相符合，他也不会为难你，下一次再去就不会批准了，他不让你入境啊。这是一个对社会群众负责任的做法，我们很赞叹，我们没有说他不民主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要说的是邪法，决定不容许让你在那边宣扬。我第一次去要做报告，第二次第三次都要报，以后他们对我了解了，所以现在到那边去讲经不必做这些手术了。但是去年我在南洋大学讲演，新加坡总共有3所大学，我去年在2个大学里面呢去做佛学讲演，这个还是要报告，还是要得到政府的批准，即使讲半个小时1个小时也要得政府批准，如果没有批准，你到那边去讲东西发表东西说那是犯法的。这个是对于言论，管辖了，他的目的是保护 人民思想的纯洁，杜绝社会动乱的根源。我们对于新加坡政府的做法非常拥护，我们没有觉得他对我为难，他没有为难吗？这样做法好啊，所以这个邪知邪见，不正当的言论在他那个社会里面要想红传，那只有是秘密的，所以地下的，你公开的活动是必定被禁止的。我们台湾的现象跟他就完全不一样，台湾地区民主自由开放了，是世界第一了，所有一切不正当的言论、不正当的这个文宣都可以在台湾呢普遍的宣扬，政府不加干涉，所以我们台湾同胞就非常辛苦，这么多的讲法，这么多的说法，哪一个对，哪一个不对，无所适从啊。毕竟有能力辨别的人是少数啊，没有能力辨别往往盲从，吃亏上当。最明显的财务被人家骗去了，时有所闻呐。这些事我们不能不知道，然后是今天在台湾险些存成，完全靠自己了，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了。幕后两句深信因果，老实念佛。大师在文字里头也常常讲信愿念佛，也有说到老实念佛，我觉得说老实比信愿好，老实里头决定有信愿，信有信有愿未必老实，深信因果，这个里面决定要相信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，这个不能不晓得。这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，如观无量寿经呢佛所说的，这个深信因果是念佛是因呢，成佛是果，这两句话我必须要讲清楚，怕别人听到误会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我天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了一辈子也没成佛，那因果不就不相应了吗？那这句话不就有问题了吗？诸位要懂得，念佛那个念是什么意思啊？念不是口念的，你看中国的文字，我前面曾经讲过，中国的文言文，中国的文字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所没有的，是高等智慧的产品啊！文字是个符号啊，这个符号是个会意。你看念，上面是个经，下面是个心呐。经心就是现在的心，现在心里头有佛，这叫做念佛。可见的不是在口里，口皮上念佛，心里没有佛，不是念佛。心里头真有佛， 这叫做念佛。啊，那佛是什么呢？佛所讲的道理，佛所设的教训，佛所设的境界，我现在心上真有啊。这叫做念兹在兹啊，这叫做念佛，你才真的会成佛。何以故？佛讲得很好啊，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心里面有佛的教诲，有佛的境界，那你就心里头真正有佛了，你当然做佛。那么回过头来，我们看这些芸芸众生，他们心里有什么呢？他们心里面呢，专门想着五欲六尘，他们心里头所念的是财色名食睡呀，他念这个，他心里头真有啊，念念不忘啊，心里面有这些五欲六尘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六道轮回，所以三途六道啊。他心里头有贪嗔痴慢呢，心里面充满了五欲六尘呢，他搞这个东西啊。啊，这一切法从心想生呢，六道轮回三途就是从这个心生的，心想生的。一个道理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念头转过来，我们念佛、念菩萨、念戒、念定、念慧，啊，念清净心、念平等心、念正觉心，这也叫做念佛。啊，念阿弥陀佛，念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念阿弥陀佛在十方世界戒淫众生，成就众生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我们要效法，我们要学习，这也叫念佛了。不是单单空念这一句佛号啊，念这一句空洞的佛号，没有实质上的内容，不能成就的。啊，那就是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。啊，念这句佛号，声声佛号都有具体的内容，那你是真念佛了，你就不是假念了。啊，这样念佛当然就成佛，所以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啊，你要想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，这个念阿弥陀佛求西方极乐世界是一条捷径啊，而且这条道路诸佛都给我们说，不止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啊。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稳稳当当快速的成就啊，是任何一个法门呢都不能相比的，因为哪一个法门修学都非常困难，实在讲不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啊能做得到的，唯独这个法门待业往生的啊，只要我们心里头念兹在兹，把这个事情啊世间的这些情缘舍弃掉放下，不要再染着了啊，念念与佛相应，念念与经典相应，特别是无量寿经。 无量寿经我们要熟读，要彻底明了，要认真学习去做，这是真正念佛啊，这是真正的身心因果老实念佛，那哪有不成就的呢？啊，所以印祖这四句话我们要常常放在心上，要认真努力去做，这一生必定有无比殊胜、意想不到的成就。啊，这个顿轮进分呢，我就讲到此地。虽然说到出家这一轮，诸位从这个道理去推广，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，都要依照这个模式去做，然后你的生活、你的事业一定圆满成功。啊，那我在此地也嘱咐大家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，谢谢诸位。